大家好，我是 Anna，今天来说一家在过去1年半非常之网红的金融交易公司 Robinhood。从我的视角来讲，可以说是 Coinbase 之后另一个要来高位套现的。它的风险披露长达74页，其实在我看过的招股书里应该不是最长的，但是它写到的一些高风险的因素都是切实发生过的，比如订单支付流程可能中断，甚至包括像停电的影响。以及数据出 bug，它的数据 bug 还引发了20岁年轻人的自杀。靠打工攒钱来想尝试炒股的学生哦，期权是不是有点坑？另外，大火的数字资产，像 Dogecoin，你知道 Robinhood 有多少收入来自它吗？在今年 Q1，整体收入的5%是来自这种数字资产的交易，疯不疯狂？来看它的招股书，Robinhood。因为没有账户最低交易限额，而且免佣金，被大家熟知。从去年美联储开始放水，它的数据就蹭蹭蹭往上涨，表现很好。到今年的 Q 也是非常棒，这里给了它的用户的数据变化，可以看到在去年一年这个斜率都高了很多，而今年 Q1 都快成垂直了。可能看一些它的商业行为数据会更有意思吧，比如。对于2019年的阅读群组，平均成本收回期大概是13个月，而对于去年，平均收回期缩短到了不到5个月。你可以想一下，这个交易赚的有多狠，而获取新的。流入金的账户的平均成本从2019年的53美金降到了去年的20美金，在今年 Q1 降到了15美金。在国内比较知名的美股券商应该是都达不到这个水平的，但也是他们的潜力所在吧。而他们推出的这个推荐零股票的计划发挥的价值很高，所以在后面会看到它的营销的成本是在很快的下降的。用户来了会存钱吗？会交易吗？这是它的收入的关键。这里按年度分组看了累积的存款情况，其实去年以前都不是很高。我们来观察某一个群组，就是2017年的，其实到去年。是翻了4倍，3年4倍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美股一直都还好。但是你看去年新来的人的这个资产就非常可怕了，疯狂之下也是新人疯狂，而不是旧人哦。这里列了它的几个关键指标：净累积资产账户、月活用户、托管资产。托管资产是用户在账户中持有的股票、期权。数字资产和现金的总和，虽然股票的公允价值是最高的，但是期权一直都是最赚钱的。它的用户都非常的年轻，那后面会写到中位数年纪刚31岁，你可以想一下这个风险有多高。而关于每个用户平均收入，去年疯狂至此和2018年对比，其实都没有完成翻倍。关于他们的收入，大头还是基于交易的，虽然不收佣金。但是在 Robinhood 和做市商之间是可以赚取差价的，另外还有净利息的收入，就是保证金贷款等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服务，那个比重就很小了。Robinhood 今年 Q1 的基于交易的收入就已经有4.2亿美金。这个在之前看的公司里已经是很高的一个数值了，它的总净收入一个季度就有5亿多，而在运营费用上增长比较快的是一般和行政，主要可能是人力成本吧，以及研发。其实它今年 Q1 应该是能大赚的，但是它可转换票据公允价值变动。有一个非常大的减少，这可能和它发行了可转债票据有关系。它其实一直在不停的融资，而且手上也有很多现金。而细看它的收入，可以看到一直都是期权的收入是最高的，这是今年的 Q1 和去年的 Q1，还有去年和前年的。分开数据对比，一般说到股市，想的就是只要你不离场，就还有机会。但是期权不是哦，期权是可以把你洗出去的，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把它当成一个股票市场来看待了。而在它的季度报表里面，百分比上可以看到，基于交易的收入占比从去年 Q1 开始就是暴跳，到今年的 Q1 已经达到了81%，而营销从占比49%降到了20%。你来看绝对值上。虽然基于交易的收入占比增长很快，但其实利息收入增长的也是不慢的，尤其在去年的 Q1 到 Q2、Q3。而这个行业什么样呢？人性 性的发狂都是有铺垫的。在过去50年中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历史回报率每年约9%，银行5年存款4.3%，应该就是比较高了吧？自2010年以来，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年回报率为13%，散户投资约占美国股票交易量的20%，18到19岁年轻人有68%根本没有投资于股票市场，但是这两年感觉比例大增，所以。这可能真的是个潜力，如果官方不管的话。其实所谓互联网券商是有很多产品的，包括我分享过试用像老虎、WeBull这国内的，在国外也有很多，免佣金也不是 Robinhood 一家，但是可能人家就是有办法。根据今年 Q1 的一项品牌研究，超过一半的18到44岁的美国用户知道 Robinhood，成为了一家网红公司吧，而且在去年和今年的 Q1 经常在 Apple Store 成为金融类别排名第一。还记得教育类别第一的 Duolingo 收入多少吗？其实 Robinhood 最大前提就是人性对于财产的期望，大约60%的美国人仍然没有退休账户之外的投资，在中国这个比率应该会更高的。在过去10年里面，25岁至40岁的人口净资产增长很快，通货膨胀了嘛，年均增长约30%，年均哦，这个我们可能就是达不到吧。但即使这么高的增长率，他们总共只占美国总财富的5%。Robinhood 大约70%的委托资产都是来自于18至40岁的客户，40岁的话，其实也是80年的，而中位数是31岁。31岁也就是90年。这里又介绍了他们的产品，你感兴趣可以自己读一下，确实觉得不能说很特别吧。像附加的业务订阅服务，其实付费转化就一般般，这也是意料之中。这个人红是非多，公司红是非更多，尤其和金融相关。这里明确写到了今年1月份的对 GameStop 还有 AMC 的限制的问题，虽然这个锅可以推给资本或者推给一些其他的角色，但是 Robinhood 真的没有问题吗？而关于它的收入，今年 Q1 59% 是来自于4家做市商，而有一家是占比非常高的，在它的财报索引里有展示。另外它的监管问题还是源源不断，但有钱不能就解决问题啊，这还是要更多的规范，向国内发了好多通知，感觉滴滴永远站在改革的首位啊。这家公司基本上可以听得出来我并不是很正面，就吃瓜为主吧。虽然它和 Coinbase 的业务差异非常大，但是在风控之下感觉他们都在往一起靠。虽然 A 股的很多限制让人觉得很不爽，甚至觉得有分阶级，但是在更宏观的里面确实存在了更多的安全感。毕竟即使在 A 股这样的体系之下，跟生命挂钩的 bad case 也是不只是一起两起的。希望国内在开放金融的同时也能做好隐性的管控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